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像从国内来的更喜欢说新年好。
好似喺国内嚟嘅，我哋大家都中意讲新年好。
因为新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新年系新一年嘅开始。
也是新的恩典。
亦都系新嘅恩典。
也是新的感恩。
亦都系新嘅感恩。
所以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喺开始之前，我先做个感恩嘅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慈爱天父，我哋感谢你。
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多谢你拣选我哋成为你嘅儿女。
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恩典。
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恩典。
我们也知道我们一切的祝福都是从你而来。
我们都知道一切祝福是从你而来的。
感谢你带领我们的人生。
感谢你带领我们的人生。
也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可以平静安稳。
也都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平静安稳。
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也都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宝贵的话语。
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安慰。
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安慰。
愿圣灵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分享。
愿圣灵是带领我们今早的分享。
你让我们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你属天的恩典。
你让我们台上台下同感一灵，领受来自属天的恩典。
得着这个灵粮，
得着你的灵粮，
我们生命可以更新改变。
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更新改变。
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
我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
感谢你，愿我们所献上的蒙你的悦纳。
感谢主，愿我们所献上的都蒙你悦纳。
也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
也愿意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今天我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民数记》第33章。
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民数记》33章。
这个题目是恩典的旅程。
这个题目是恩典的旅程。
我们先一起来诵读今天早晨所选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今早上所拣选的经文。
我们不是单数复数，我们起音的方式是弟兄读 蓝颜色的，
弟兄请读蓝色的，
姐妹读红色的，
姊妹请读红色的经文。
好，我们先请弟兄开始。
请弟兄先开始。
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
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行程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
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
那时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安营在苏哥，
从基伯罗哈他瓦起行，安营在哈喜路，
从哈喜路起行，安营在利提马，
从以逊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底斯，
从加底斯起行，安营在何尔山以东地的边界。
以色列人从何尔山起行，安营在撒摩拿，
在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从伯雅斯莫直到亚伯什亭。
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
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上神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
你们要独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你们要按家世研究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焉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
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作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 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恼害你们。
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
嗯，感谢神的话语。
感谢神的话语。
嗯，在这个民数记到了三十三章，
到了民数记的三十三章，
我们也知道他们已经来到了进入应许之地的门口。
我们知道他们已经来到了进入应许之地的门口。
我们在这个门口之间就是发生了几件事。
在这个门口的期间就发生了几件事。
第一件就是我们在三十一章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带领以色列民跟米甸人征战。
在三十一章之前分享过的，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和米甸人征战，
而且征战得胜，
而且征战得胜。
但是到了三十二章，
但到了三十二章，
又发现了两个支派，他们坚持要在应许之地外定居。
又有两个支派，他们坚持要在应许之地外面去定居。
我们就在这里看到神和人之间的张力。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神和人之间的张力。
好像这个张力始终存在。
而且这个张力是始终存在。
这也是我们会发现理想跟现实总是不是那么现实的。
我们都看到理想和现实总是不是那么现实。
但是就在三十三章。
但是就在三十三章。
神却做了一件事情。
神却是做了一件事。
他就告诉摩西。
他就告诉摩西知。
要他把以色列民在旷野的路程记录下来。
就要他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路程记下来。
然后神也指示他们进入迦南美地当要做的事。
然后神也都指示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之后要做的事情。
所以民数记三十三章如果分段的话很简单。
假如民数记三十三章要分段非常简单。
就一到四十九节就是回顾他们在旷野的历史。
一到四十九节就是回顾他们在旷野的历史。
五十到五十六节就是神指示他们在应许之地如何的要来生活。
在五十到五十六节就是神指示他们在应许之地应该怎样去生活。
或许我们有的时候会问，
或者我们会问，
为什么神要他们把这个旷野的路记录下来呢？
为什么神要他们将这个旷野的旅程记下呢？
这段路程到底神要告诉他们什么信息呢？
这段路程究竟神要告诉他们听到怎样的信息？
如果你仔细的去读三十三章，
假如大家仔细去读三十三章，
你差不多把整个以色列民在旷野的路程旅程都已经好像一步一步的已经显出来了。
你已经将以色列人在整个的旷野旅程一步一步都看得很清楚。
如果你再仔细的去回顾这段历史，
假如再仔细去回顾这段历史，
你会发现原来这里面反映了就是民数记的主题。
你会发现这里反映的就是民数记的主题，
就是人的失败，
就是人的失败，
神的信实，
神的信实，
神的慈爱，
神的慈爱，
神的作为，
神的作为，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所以今天我们给这个段经文的题目是恩典的旅程。
所以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恩典的旅程。
为什么称为是一个恩典的旅程？
为什么会称为一个恩典的旅程呢？
我们可以看这段经文表现了几个方面。
这段经文表现了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看到这段旅程是神拯救他子民脱离辖制。
第一，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讲的是神拯救他的子民脱离辖制。
我们看到这段的旅程开始是从逾越节开始的。
我们看到这段的旅程是从逾越节开始。
他说就是从什么时候，从逾越节 过了之后，第二天他们从埃及这个军队就出来了。
就是从过了逾越节的第一开始，他们就在埃及里面出来了。
当时在经文里说，这些当时出来的时候称为他们是以色列的军队。
当时经文称他们出来的时候为以色列的军队。
如果我们再想一想，当时他们到红海的时候，
我们再想一想，当时他们去红海的时候，
后面有埃及的军队来追他们，
后面有埃及的军队来追杀他们。
哇，他们就反应就是惧怕。
他们的反应就是惧怕。
好像这个不是什么军队，
好像这个并不是什么军队。
原来他们没有什么装备过，
原来他们是没有装备过，
也没有训练过，
也都没有接受过训练。
他们不是一个好像我们想的一个军队的装备，
他们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个军队的装备。
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红海他们打败了埃及的军队，
但是我们知道那时在红海他们打败了埃及的军队。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埃及原来虽然这个军队好像没有训练过，
所以我们知道，虽然这个军队好像没有接受过训练，
但是他们有一位大能的元帅，
但是他们有一位大能的元帅，
就是耶和华神，
就是耶和华神，
他是拯救的全能者，
他是拯救的全能者。
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逾越节，
讲到逾越节，
好像我们看到原来他们的旅程是从拯救开始的，
我们看到他的旅程就是从拯救开始。
我们也知道这个逾越节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开始，
我们都看到逾越节就是以色列人的开始。
你们看他们为什么可以，他们出来的时候，这里讲到他们在埃及人面前昂然无惧的出来，
这里讲到在一切的埃及人面前昂然无惧地出去。
这里最大的一个根据就是逾越节的得胜，
这里最大的根据就是逾越节的得胜。
所以我们看到逾越节到底代表什么意义，
我们看到逾越节究竟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呢？
第一件，逾越节实际上是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逾越节第一个代表的就是新时代的开始，
在这个圣经里面就讲到，当他们出来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你们以后这个月要成为你们的正月，为一年之首。
在他们出来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的年历开始改变了，
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的年历就改变了。
逾越节成为他们一个新的一个年历的开始，
逾越节成为他们年历的一个开始。
因为好像今天逾越节在以色列怎么比喻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农历的新年。
逾越节在以色列人的意义就像我们今天的农历新年一样，
因为有这个逾越节，
因为有这个逾越节，
有这一天，
有这一天，
它成为了以色列民能够纪念神恩典的一个救赎的开始。
逾越节成为了以色列人救赎恩典的开始，
也是以色列借着他们借着这个逾越节可以把他们的信仰传给他们的下一代。
以色列人亦都可以借住逾越节将他们的信仰传给下一代。
所以逾越节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总是要来回答孩子的问题。
所以在逾越节的时候，父母是要回答孩子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逾越节啊？
为什么会有逾越节？
为什么我们要纪念？
为什么我们要纪念？
父母就要告诉他们逾越节发生的事。
父母就要告诉他们逾越节所发生的事。
所以今天以色列有这个很大的特点，他们把这个信仰借着逾越节承继了下来。
所以以色列人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借着逾越节将这个信仰承传下来。
所以另外逾越节也代表了是神子民，神 来拯救他们。
逾越节也都代表了神去拯救以色列人。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原来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他们为奴的生活，
原来以色列人在埃及是过着为奴的生活。
当时我们讲到这个他们要出来，但是那个法老非常的刚硬。
当时我讲到他们要出来的时候，法老是非常的刚硬，
他不让他们出来，
他不让以色列人走。
神就用了十灾，
神就用了十灾，
一灾一灾的打击他，
一灾一灾地去打击法老。
但是到最后用了第十灾的时候，
最后用到第十灾的时候，
就是神把派这个灭民的天使来击杀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包括牲畜的长子，全部来击杀。
神就派这个灭民的天使来击杀埃及地的所有长子，包括牲畜。
但是神也对他子民以色列民说，
但神也都同时对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说，
要在他们这几逾越节的几天之前就预备一个羊羔，
就要在逾越节几日之前预备一只羊羔，
然后就在逾越节的那天他要把它杀掉，
在逾越节的当日将他杀了，
然后把他的血涂在了门框上，
然后将这个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
那一天灭民的天使看到这个门框上的血就越过去了，
当日灭民的天使他们看见门框上面的血就越过去了，
然后就拯救了他们，
然后就拯救了他们。
所以逾越节代表了神来拯救他的子民，
所以逾越节就代表了神来拯救他们的子民，
是个拯救的大能，
是拯救的大能。
我们知道人为什么 要被拯救，
我们知道人为什么要被拯救，
因为我们人无奈没有这个力量来改变，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力量去改变。
但是神是全能的神，
但是神是全能的神，
拯救代表了神的大能，
拯救是代表了神的大能，
他是全能的神，
他是全能的神，
他可以来施行奇妙的拯救，
他可以去施行奇妙的拯救。
另外逾越节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思，它也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恩。
逾越节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预表了基督的救恩。
这个羔羊的血，
这个羔羊的血
被击杀，涂在这个门框上，
被击杀涂在门框上面。
到了新约，
到了新约，
我们知道这个羔羊就是耶稣，
我们就知道这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
好像使徒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
好似我哋睇到耶稣嘅时候，
他就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佢话到看啊，神嘅羔羊除去世人嘅罪孽。
所以在十字架上，
所以喺十字架上边，
神就是这个羔羊，
神就系呢个羔羊，
替罪的羔羊，
替罪嘅羔羊，
担当我们所有人类的罪，
担当我哋所有人类嘅罪。
他被杀，来承担这个罪的刑罚，
嚟承担罪嘅刑罚，
是为我们死了。
为我们去死，
为我们献上生命，
为我们献上生命，
然后他三天后复活，
然后他三日后复活。
他应许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他应许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因着相信，
因着相信，
罪得赦免，
罪得赦免，
我们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
我们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
就是我们回到神的里面，
就是我们回到神的里面，
我们得到神的永远的生命，
我们得到神永远的生命，
这就是救恩，
这个就是救恩。
所以今天这个旅程告诉我们救恩是何等的重要，
今天这个旅程就告诉我们救恩是何等的重要。
今天我们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
我们接受了耶稣，
我们接受了耶稣，
就是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
就是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
但是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
但是我们要经常去提醒自己，
你真的想到这个救恩是多么的宝贵吗？
你真的知道这个救恩有多宝贵吗？
今天很多人对我们的信仰，
今天很多人对我们的信仰，
我们常常还在我们自己的里面，
我们还在我们自己的里面，
我们想达到自己的一些目标，
我们希望达到自己的一些目标，
我们信主为了得到祝福，
我们信主是希望得到祝福，
当然这是对，这神也给我们祝福，
当然这个是对，神也都给我们有祝福，
但是更重要，你要建立你跟神的关系，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你跟神的关系，
你要知道神是你的救主，
我们要知道神是我们的救主，
你曾经也像以色列一样在为奴之地，
你曾经也都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在为奴之地，
你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做到能够脱离辖制，
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靠着自己能够脱离辖制，
就是这个罪成为我们的辖制，
因为罪成为了我们的辖制。
原来在我们无奈的时候，
原来就在我们无奈的时候，
神竟然如此来拯救我们，
神就这样样来拯救我们，
竟然他自己来担当我们的罪，
他竟然自己来亲身担当我们的罪，
这就是神的爱，
这个就是神的爱，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最大所得到的恩典，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所得到的最大的恩典。
我们要想这件事，
我们要想这件事，
我们要常常纪念我们的人生是因为拯救而开始的，
我们要常常去纪念我们的人生是因为拯救开始的。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呢？
如果你轻看这个救恩，
假如我们去轻看这个救恩，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就是在靠自己，
我们就会发现人生靠的就是自己，
你欣赏的就是能力、成功、完美，
欣赏的就是能力、成功、完美，
但是你懂得救恩的话，
但是假如我们是明白救恩的话，
你就会知道原来我是多么的亏欠，我们 多么的我们是软弱，
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是多么亏欠，我们是软弱的，
你就会知道今天我们跟随神的道路，
我们就会知道今天我们跟随神的道路
都是恩典，
都是恩典，
我们每一天都要感恩，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去感恩。
如果没有耶稣，
假如没有耶稣，
我们人没有盼望和出路，
我们人是没有盼望没有出路的。
今天很多人对这个天堂地狱很模糊，
今天很多人对天堂地狱是非常模糊，
有的时候圣经也没有写得很详细，
有时候圣经也都没有讲得很详细，
只知道这个地狱是我们永远的痛苦，
我只知道这个地狱是我们永远的痛苦，
所以我们不在乎，
我们不在乎。
但是有一个神学家提醒人，
但是有一个神学家提醒我们，
他说神怎么样来会来面对一个罪人，他会要实行他的刑罚，
神去面对一个罪人的时候，他要执行他的刑罚。
他说你只要回头看一看耶稣在十字架上，
你只要回头看一看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他所受的痛苦，
他所受的痛苦，
他所受的羞辱，
他所受的羞辱，
这就是神对罪的刑罚，
这个就是神对罪的刑罚，
这个就是天堂和地狱最大的区别，
这个就是天堂和地狱最大的区别，
这是我们人生最要看重的，
这个是我们人生最要看重的。
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神的恩典。
以色列的恩典的旅程是从神的拯救开始，
以色列的恩典之旅是从神的拯救开始。
所以我们看在旧约里面，
所以我看到在旧约里面，
当神拯救了以色列民出来之后，
当神拯救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之后，
无论是神跟他们再次立约，
无论是神再次跟他们立约，
或者跟他们颁布十诫，
或者向他们颁布十诫，
所有这一切开始他总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神怎么样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拯救出来。
所有这一切都是从神怎样从他们和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开始。
他说你们看见我怎么样将你们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的，
他说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他要以色列人明白，
他要以色列人去明白，
也是要我们明白，
也都是要叫我们去明白，
他是神，
他是神，
我们是人，
我们是人，
我们不同的，
我们是不一样的。
这位神他是创造主全能的神，
这个神是创造主是全能的神，
唯有他能够帮助我们，
唯有他可以帮助到我们。
另外你看在十诫之前，
另外我们看到在十诫之前，
他再一次跟他们说，
他再次告诉以色列人，
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了。
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你不要去依赖别的人所造的神，
你不可以依赖其他人手所造的神，
他们不是神，
他们不是真神。
你也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
你也都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
因为我们一切的祝福都是从神而来，
因为我们一切的祝福都是由神而来的。
另外我们看到这一个恩典的旅程反映在神陪伴他子民每一个小站，
这个恩典的旅程还反映在神陪伴住他的子民每一个小站。
我们看到这个图是他们以色列人在从埃及出来之后，最后到达这个就是穆亚平原最后一站的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显示的就是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之后，最后去到这个摩亚平原的最后的目的地。
这个目的地整个路程，
整一个的路程
用了40年的时间，
用了40年的时间。
所以这些时间很特别，
这些时间很特别。
他记这个旅程啊，
他记载这个旅程，
说我们在这个33章第一节的时候，
在33章第一节的时候，
这里就讲到叫摩西去把这个路程记录下来，
神就叫摩西将这个旅程记低下来。
这个路程后面它有一个小的一个脚柱，
在路程后面有一个小小的脚柱，
就是他说就是站口，
就是站口，
就是他们经过的地方，
就是他们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
是一块一块的一个不同的他们经过的这个地点，
是一个一个不同他们所经过的地点。
所以我觉得这样传写传记不错，
我觉得这样写传记真的很不错。
因为在这段里面没有有些详细，很少具体的讲里面很多的事情，
每一句里面都讲很细的具体的事情，
就把这个每一个地方写出来，
就将每一个地方写出来。
我有些时候在想，
有时候我在想，
我们人都很喜欢旅游，
我们人都很喜欢去旅行，
有些人一辈子就想我人生能够 周游世界，
有些人可能一生的梦想就想我要去环游世界。
他们去了很多的地方，
他们去了很多的地方，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但有没有发现
很多地方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很多地方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不过你去了你就回来了，
只不过你去了就回来了。
但是在你的人生路上，
但是在我们的人生路上
有很些特别的地点，
有很多有特别的意义的地方，
是你人生非常重要的小站，
是你人生非常重要的小站。
好像对我来说，
好像对牧师来说，
好像中国这个上海，
中国的上海
对我来说也是蛮重要的，
对牧师来说非常重要。
我年轻的时候就在上海度过的，
因为年轻的时候就在上海度过。
但是后来我会发现，我在我的人生当中，悉尼、布里斯班、土旺、Corps Plain， 哇，这些地点对我很重要。
后来就发展到有悉尼、布里斯班、土旺同埋
Corps Plain，
系啦，仲有呢度 Corps Plain 都对牧师嚟讲非常之嘅重要。
对我来说，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因为对他来说这里有很多的故事，
特别是里面有神带领我走过的路程，
里面特别有神带领所走过的路程。
我觉得这个看来我们弟兄姐妹，我要鼓励你们把你们重要的写下来，
鼓励弟兄姐妹都将你们重要的旅程 站口写低落嚟。
你们不要太欣赏到欧洲去玩啊，到什么地方去玩啊？
大家唔需要太去欣赏同羡慕去欧洲玩。
你们要发现，在你们的人生当中，神带领你们走过的很多的特别的地点。
大家要发现喺你嘅人生当中，神带领大家走过好多特别嘅地方。
你们会看见神的恩典。
我哋会睇见神嘅恩典。
你也看见你的路程当中很多神的怜悯。
亦都睇到呢个旅程当中好多神嘅怜悯，
我们就可以谦卑下来，
我哋就可以谦卑落嚟。
另外，这一段的这个旅程，你们看到有一个模式。
大家睇到呢个旅程系一个模式嘅。
啊，从什么时候起行，然后安营在什么地方？
就系从边度起行，安营喺某个地方。
啊，今天为什么我的经文会这么短？
点解今日嘅经文会咁短呢？
因为我挑了几个主要的，把它写出来了。
因为只系将主要嘅地方将佢拣出嚟。
啊，因为很多地方就是这样重复重复。
因为好多地方都系咁样重复重复。
有些是在圣经里面提到过的，
有啲系喺圣经里边提到过嘅，
有些却没有，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在哪里。
有啲我哋都唔知道佢喺边度。
但是这个不重要，
呢个并唔重要。
这个旅程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好像一个客旅一样经过了。
呢个我哋会发现，我哋只不过好似客旅喺度经过。
神带领你他们的旅程，一个一站一站，并不是他们永远居住的地方。
神带领他们去经过一站一站，但并不是他们永远居住的地方。
直到五十三章，
直到第五十三节，
他说：“你们要进到我的应许之地。”
他说：“你要进入到我的应许之地。”
你们要住在其中，
你们要住在其中。
这个旷野的旅程结束了，
这个旷野的旅程就结束了。
原来这一些的旅程都要神要带领你们到一个最终的目的地。
原来这个旅程神是要将他们带去一个最终的目的地。
这个地方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地方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了共有四十二站，
这里讲到一共有四十二个站。
啊，很多人就把这个四十二站也把它分为三个十四站，这个十四个站一、就是分为三个部分。
有些学者又将这四十二个站分为了三大部分，每一部分有十四个站。
所以你们看这些数字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意义的。
大家看到这些数字在圣经里面也都有特别的意义。
在圣经里面我常常会发现这个七很重要。
在圣经里面我们经常会发现这个七非常重要。
七好像很完美。
七是一个完美的数字。
所以你看这里也是都是七的倍数，十四也是七的倍数。
所以看到这里都是七的一个倍数。
四十二也是七的倍
数。无论是十四还是四十二都是七的倍数。
或许我们会看见里面是带来的一个美好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带出的一个美好的意思。
是一个美好，但是我们看见如果你去看整个的行程里面。
如果我们去回顾整一个行程里面，
这十四站一个分也有它一些意义。
这十四个站，四十二个站也都是有个意义。
你们看的第一个十四站，
大家先看第一个十四站。
你们看到从埃及出来，
大家看到从埃及开始，
他们经过了红海，
经过红海，
经过很多特别的地方，
经过很多特别的地方，
有寻的旷野，
有寻的旷野，
有西乃旷野，
有西乃旷野，
最后到第十四站的时候到了洗哈洗路。
十四站到了哈洗路，
实际上哈洗路，我们如果读民数记的时候，就知道他们原来离开了西乃山，开始朝巴兰旷野，就是朝应许之地开始走了。
离开哈洗路之后，他们就是离开了巴兰旷野，向着应许之地出发。
这是神带领他们的，经过很多的地方，给他们律法，终于开始预备他们向应许之地进发。
经过很多地方之后，神已经给他们律法，预备他们向应许之地出发。
我们看第二个十四站，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十四站。
第一站就是犁提马。
第一个地方是犁提马。
我们相信如果你看圣经，你不知道犁提马是哪一个地方。
大家看圣经不知道犁提马究竟在哪里。
那些解经家就告诉我们，
解经家就告诉我们，
他说这个名字原来就是代表了加底斯。
这个名字代表的就是加底斯，
就是他们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口，
就是他们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口。
加底斯，
加底斯
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羞辱的地方，
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羞辱的地方。
因为这十二个探子来了以后报假信，令到整个以色列民没对神缺乏信心。
因为十二个探子到了之后，他们报假信，令到整个以色列民对神失去了信心，
以致他们不信，不愿意进入，
以致他们不信，不愿意进入。
神的刑罚就临到他们，
神的刑罚就临到他们了。
因为从十五个第一站的加底斯开始， 神就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38年。
因为从第十五站加底斯开始，神就叫他们在旷野漂流了38年。
一代人全部，第一代的人全部倒闭在旷野，
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部倒闭在旷野。
他们错失了一个美好的机会，
他们错失了一个美好的机会，
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经历，
是一个很悲惨的经历。
到了第三个十四站，
到了第三个十四站，
我们看见神又在那个飘零当中又会把他们带到了，又回到了加底斯。
在以色列人的漂流当中，神又将他们带回加底斯。
第三个十四站的33站，
在第三个十四站的33站，
好像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但是有些人说这个加底斯有两个名字，
但是有些人就说这个加底斯其实有两个名字。
第一个是他们巴兰旷野进去，就是一直朝北走到的加底斯。
第一个就是他们从巴兰旷野一直向北行去到的第一个的加底斯。
另外他是在旁边寻的旷野，他说这是寻的旷野的加底斯。
另外一个在旁边的寻的旷野的加底斯，
这个寻的旷野是在应许之地的南边，
这个加底斯是在应许之地的南边。
所以后来他们就从这个摩亚平原来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口，
后来他们就经过了摩亚平原来到应许之地的门口。
如果我们看这一个旅程，
如果我们看整个的旅程，
我们就在想，如果以色列人他们顺服神，
我们就会想，假如以色列人去顺服神，
真的不需要这么麻烦，
真的不需要这么麻烦。
他们浪费了将近38年，
他们浪费了将近38年，
一代人倒闭了，
一代人倒闭了。
但是神给他们的恩典没有改变，
但是神给他们的恩典没有改变。
因为神应许他们第二代的以色列民要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
因为神应许会将他们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带到应许之地。
最后他们到达了摩亚平原，
最后他们到达了摩亚平原。
另外我们看到42，
另外我看到42，
我们知道42是6、7、42，
6、7、42，
6个7，
啊，
6个7也不错，
6个7也都不错。
但是6个7不是完美的，
但是6个7不是完美。
在圣经里面，42常常来表现，有的是代表我们的失败，
42经常会代表是我们的失败，
但是也看到神的恩典和能力，
但是也都看到神的恩典和能力。
所以今天就像我们读的一段经文，神常常他的恩典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可以显得完全，
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经文唱的诗歌，神的恩典往往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
好像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留意到42，
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留意到有42。
在旧约，在旧约，在路加福音也讲到这个以利亚的时代，
在旧约圣经以利亚时代，
他很有名的就是打败了那个巴兰的先知，
非常有名的，因为他打败了巴兰的先知。
但是那一个之前，这个天他说闭塞了，有了多少时间？3年零6个月。
在那个之前，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
我们知道3年零6个月就是42个月。
我知道3年零6个月就是42个月。
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
不是那么好的。
但是我们看到神却借着这个带领他打败了那个巴兰的先知。
但是我知道神藉着他就打败了巴兰的先知，
使他们重新认识神，
使他们重新去认识神。
我们也知道主耶稣的家谱，
我们也都知道主耶稣的家谱，
正好也是14代，一个十四代，两个十四代，三个十四代，
正好也都是一个十四代，两个十四代，三个十四代。
我们如果读耶稣的家谱，
假如我们去读耶稣家谱，
我们看到很多以色列人的失败，以色列人的悖逆，然后一步一步也有神的恩典，有大卫的时代，有巴比伦的时代，然后他们来到了耶稣降生。
我们看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以色列人一代一代的失败，来到了这个大卫时代，巴比伦的时代，最后去到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恩典的祝福，
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恩典的祝福。
我们也看到在末日大灾难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在末日大灾难的时候，
他们第一季度神也给他们什么，有42个任意而行。
我们都看到神允许他们任意而行42个月。
上星期，这个何牧师讲到这个启示录11章，
上个星期何牧师讲到是启示录的11章。
在末后的时候，他说第二节的时候，他讲到那些仇敌要来毁坏圣城42个月。
他们讲到仇敌是践踏圣城42个月。
但是同时伴随着两个见证人，他们传道1260天。
同时亦都伴随着两个见证人是传道1260日，
就是42个月。
亦都系四十二个月。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在一些逼迫困难当中，神的恩典仍然临到我们。
所以我们发现，在我们一些软弱逼迫的时候，神的恩典还是会临到我们。
我们人纵然会有失败，有软弱，
人纵然会有失败，会有软弱，
但是神保守他的百姓，
但是神保守他的百姓，
在他的恩典中要成就他给我们的应许，
在恩典之中会成就他所给我们的应许。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满有神给我们的盼望。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有去给我们所有的盼望。
我们看到在旧约这个四十二还很特别，
我们看到旧约四十二还很特别，
这是一个犹太人他们写陀拉，就是摩西五经他们抄录的一个圣卷。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犹太人抄录圣经陀拉的一个圣卷。
你们看这个圣卷很特别，
大家看到这个圣卷很特别，
他抄的时候很整齐，
非常之工整。
你们知道他从上到下，
大家知道从上到下
正好四十二行，
正好也都是四十二行。
他的依据就是在旷野他们这个四十二站的旅程。
我们看到他依据就在旷野里面四十二站的旅程。
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原来在我们的旅程当中，
今天我也都看到在我们的旅程当中，
神要我们常常回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
神要我们经常去回想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
我们不要忘记神对我们一切的恩惠，
我们不要忘记神对我们一切的恩惠。
如果这样，我们就会看见我们的一生都充满了恩典。
如果这样，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一生都是充满了神的恩典。
在整个旅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有两个部分，
在整个旅程当中我们看到两个部分。
你看很多的地点就是在让我们记起以色列人的失败，
很多地方就令到我们记起以色列人的失败。
好，在这个马拉利费丁，你看到这两个，你会发现，如果你读过圣经出埃及记或者是民数记，他们就在抱怨。
大家读过圣经的话，就会看到在民数记和出埃及记，马拉和利费丁两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抱怨没水。
他们常常抱怨没有粮食吃，他们要回埃及。
他们都经常会抱怨没有食，要回埃及去。
即使在西奈山，他们神给他们律法，
就是在西奈山神给他们律法，
稍微有点要他们等待，他们就不来不及，又要去拜金牛犊。
稍微叫他们等一等，他们就等不到，要去拜金牛犊。
就是他们后来回到加底斯，
就是他们后来回到加底斯，
他们又来抱怨，
他们又再一次抱怨，
结果导致摩西当时亚伦他们也一下子怒，这个有这个这个他有自己的这个怒气，结果违反了神的命令。
导致摩西亚伦都忍不住会发怒，导致违反了神的命令，
就没有让摩西跟亚伦进到应许之地，
就没给到摩西和亚伦进入应许之地。
在四十九节讲到了亚伯的十亭，亚伯的十亭，
四十九节又讲到了亚伯十亭，
记录了以色列民跟那些外邦女子行奸淫，
记载了以色列人和外邦女子去犯奸淫。
所以这个旅程当中是一个以色列人一个失败的历史，
所以这个旅程是一个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
但是在这个旅程当中又看见神的信实和怜悯，
但是旅程当中也都看到神的信实和怜悯。
这个一个旅程记录了他们怎么样过红海，
这个旅程记录了他们怎样去过红海，
消灭了法老的军队，
消灭法老的军队。
他们在当时他们在马拉没有他们没有这个水喝，然后到了以琳，神赐给他们十二股水泉和七十棵棕树。
在拉马没水喝的时候，到了以琳就赐给他们有十二股泉水和七十棵棕树。
这个十二七十，
十二七十
就是代表了整个以色列，
就代表了整个以色列。
十二个支派，
十二个支派，
七十个长老，
七十个长老，
就说明他神仍然眷顾这个整个他的子民，
就讲明了神仍然眷顾他的子民。
马拉没有水喝，
马拉没水，没水
喝，因为水苦，
因为水苦，
神怜悯他们，就把这个水变甜了，他们就喝了。
神就将这个水变成甜，他们就喝了。
他们抱怨没有肉吃，
他们抱怨没有肉食，
没有饭食，
没有饭食。
怎么样？神把马拿和鹌鹑赐给他们，
神就将马拿和鹌鹑赐了给他们。
整个四十年的旷野，
整个四十年旷野，
他们没有吃过什么其他的食物，
他们没吃过其他的什么食物，
他们就靠马拿一直来让神来给他们供应，
他们就一直靠着马拿神给他们的供应。
神也帮助他们在这个地方来打胜他们的敌人，
神也都帮助他们在这个地方去打败敌人，
战胜亚玛利人，战胜这个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和巴山王噩，
战胜亚玛利人和战胜希实本王宏和巴山王噩。
所以看见神的恩典，
我们看到神的恩典，
这个旅程看见真的是我们不得不称为是个恩典的旅程，
我们不得不称这个是一个恩典的旅程。
第三，我们看到这个旅程也是神引领他子民当走的路。
第三，我们也都看到这个是神引领他的子民当走的路。
在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说神要叫他们记录这个旷野的旅程，
我们有时候问为什么神要他们记录这个旷野的旅程呢？
原来神叫他们借着这个旅程这个历史要他们吸取教训，
原来神叫他们借着这个旅程要去吸取教训，
要他们不要再重蹈覆辙，
叫他们不要再重蹈覆辙，
另外要叫他们认识神的恩典，
另外也叫他们去认识神的恩典，
他们要全然信靠这位神，
他们要去全然信靠这位神。
为什么神要叫他们得福？
为什么呢？因为神就要去指民去得福，
神要叫他们听神的话，
神要叫他们去听神的话。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神特别给他们旅程之后就讲到神就吩咐摩西，
在旅程之后神就去吩咐摩西，
告诉他要进入迦南美地你要做哪几件事情，
告诉他们进入迦南美地时候要做哪几样东西。
他说他们你们要赶出那里的民，
是说你要赶出那里的民，
你们要把他们的偶像全部除去，
你要将他们的偶像全部除去，
包括那些丘坛，
包括那些丘坛，
要毁灭，
要毁灭。
另外你要进入，
你们要进入，
你要住在那里，
你们要住在那里，
你们要按照你们的人口来分地，
你们要按照你的人口来分地。
所以神特别也告诉他们很大的一个另外一个警告，
神亦都有另外一个警告，
如果你们不听神的话，
假如不听神的话，
他说你们如果留下那些人，
他说假如你留下那些人，
如果你跟那里的神去立约，
假如你是去当地跟那些神立约，
他说这些人就要成为你所在的你的身上的刺，热衷的这个是荆棘，
他说那些就会成为你身上的刺，热衷的荆棘，
也要将来必要来扰乱你，
将来必然会来扰乱你，
而且神告诉他们的刑罚，
而且神告诉他们的刑罚，
如果你们这样做，
假如你们这样做，
那么你们跟从那里的人，
这样你们跟从那里的人，
我怎么样来惩罚他们，
我怎样去惩罚他们，
将来这个恶果要临到你们，
将来这个恶果也都要临到你们。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看到神真的是充满了慈爱，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看到神是充满了慈爱，
他不断地用话语来告诉我们你当要做的事情，
他不单止用话来告诉我们听当做的话，
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你当如何的做
今天、
这个做你信徒的生活，
应该怎样去做信徒的生活。
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姐妹你们要读经要祷告，
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姐妹要去读经祷告，
你们要听神的话，
你们要去听神的话，
唯有你明白神的话，
唯有你去明白神的话，
你才能知道你怎么样做基督徒，
你们才会知道怎样去做基督徒，
你才能知道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你们才会知道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什么是讨神喜悦的，
什么是讨神喜悦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非常之重要。
我们以为可能神在这个时候告诉他们这件事，
我们以为神在这个时候告诉他这件事，
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看这个看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
如果大家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
如果读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三章，
读出埃及记二十三章，
当时实际上神跟第一代的以色列民也说了这些话，
实际上神当时跟第一代的以色列民也都讲了同样的说话，
在二十三章的三十一节，
在二十三章三十一节，
神就告诉你们我要把这个地交在你们的手上，
神就告诉以色列人知我要将这个地交在他们手上，
我要把那地的民交在你们的手上，
我要将那个地的民交在你们手上，
你们要把它撵出去，
你们要将它赶出去，
你不可跟他们的神立约，
你们不可以跟他们的神立约，
不可容忍他们住在你们的地，
不可容忍他们住在你的地，
恐怕他们使你们得罪我，
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
他说你若侍奉那些神，
他说假如你去侍奉那些神，
这些人就成为你的网络，
这些人就成为你的网络。
所以这个我们会看到实际上原来这个命令 神跟第一代的以色列民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看到实际上神已经对当时的第一代以色列人讲了相同的话，
现在再跟第二代的以色列民说，
现在又再一次跟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讲，
所以这不是一个新的指示，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新的指示，
而是神一直不断地在跟他们提醒他们要如何地做，
而是神一直不断地提醒他们应该怎么做，
只是他们没有听，
只是他们没听，
他们没有遵行，
他们没遵行。
今天做基督徒，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有的时候你们在听到的时候，
有时我们听到的时候，
你们很喜欢听你们想要听的东西，
我们很想去听我们想要听的东西，
你们看到我们讲这个圣经的时候，觉得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看到讲圣经的时候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这个讲员好像是不是不接地气，
这个讲员是不是不接地气呢？
但是我作为讲员，我真的要花尽一切的心思能够接地气，
作为讲员要花尽一切的心思去接地气，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但也都要提醒大家，
你们不要忽略你们以为的很枯燥的信息，
不要忽略那些我们自觉得是很枯燥的信息，
好像神要你怎么样做，
好像神要我怎么做，
我们知道圣经反反复复就在做这些话，
我们知道圣经是反反复复不断讲这些说话，
你们要听我的话，
你们要听我的话，
你们不但要听，
不单只要听，
你们要遵行，
而且要遵行，
你要反复的觉得，你可能觉得这个太烦了，我也都知道了，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太繁琐了，我们都知道都明白，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耐烦了，
有的时候会发现我们不耐烦了，
你选择那些你喜欢听的，
我们去选择那些喜欢听的，
但是我可能告诉你们，圣经不断在重复的这些话，
但是告诉你们，圣经不断重复的话
可能是很重要的，
就是最重要的东
西，因为神的子民过去他们没有听，
就是因为神的子民他们过去没有听，
他们没有吸取这个教训，
他们没有去吸取教训，
所以他们三番五次的重犯这些的错误，
所以他们三番四次地重复犯一样的错误，
所以我们看神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所说的这些话，
所以我们看到神当时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
我们有时要问，
我们就要问自己，
是不是在说我们自己，
是不是在说自己呢，
我们是不是就是这样，
我们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很看重的放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有没有很看重神的话放在心里面，
因为这是神的祝福，
因为这个是神的祝福，
我们知道这个小敏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我们大家见到这个小敏姊妹可能都很熟悉，
她是这个迦南诗歌的作者，
她是迦南诗歌的作者，
她很特别，
她非常特别，
她并没有这个音乐的这个专业，
她并没有音乐的专业，
有的时候她就是信了主之后，有的时候她突然神给了他音乐，给了他歌词，
在信主之后神就突然间给他有音乐，给他有歌词，
他也不懂五线谱，
他也都不识五线谱，
连简谱都不大懂，
连简谱都不太懂，
所以当他想了以后，他就叫别人，他唱出来别人就把他记下来，
所以他唱出来之后其他人就将他记录下来，
想不到这些歌能够是非常受弟兄姐妹的欢迎，
估不到这些歌非常受弟兄姐妹的欢迎，
神也不断地感动他，
神亦都系不断咁去感动佢，
让他出就是写了很多的歌，
俾佢写咗佢好多嘅歌。
据现在知道，到2015年，
直到2015年，
小明他创造了1682首赞美诗歌。
小敏佢创作咗1682首嘅赞美诗。
他常常有的时候，他说他就是因为传福音被关在监狱里面。
他经常就是因为传福音被关在监狱里面，
他就跟那些犯人一起，他就带领他们唱歌，
他就带领着犯人一起去唱歌，
结果那些人犯人都很高兴，
结果那些罪犯都很开心，
连那些看这个监狱的人也就奇怪，人家到监狱里都是愁眉苦脸，
连看守监狱的人都觉得很奇怪，那个在监狱里面都是愁眉苦脸，
那些人都非常的高兴，
但是跟着小敏的人都很开心，
所以在小敏他写过一首歌，
所以小敏他写过一首诗，
他说对，他说叫最知心的朋友，
叫做最知心的朋友，
他说他为什么会写这首歌，
他说为什么会写这首歌呢，
他原来他出去传福音，
原来因为他出去传福音，
那个时候就很多的逼迫，
就有遇到很多的逼迫，
他当时他一个人觉得很孤单，
他当时一个人就觉得很孤单，
也很沮丧的时候，
也都很沮丧的时候，
他说突然神就给他这个歌，
突然间神就俾佢有感动，写咗呢首歌。
哇！突然他就想到，虽然他在一个这么一个孤单的时候，
佢就谂到，虽然喺呢个咁孤单嘅时候，
原来这位神他来陪伴他。
原来呢位神就嚟陪伴佢。
神与他同在，带领他。
神与佢同在，带领住佢。
他说，所以他说，后来他每一个人生的小站都有神的看顾。
他就讲到他人生的每一个小站都有神的看顾，
他说他的手总是搀拉着我把我带回到神的面前，
他说他的手总是搀拉着我将我带在神的身边，
哦，他就认识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他就认识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他就更愿意来服侍神，
他就更加愿意来服侍神。
我觉得小敏这个经历，
我觉得小敏这个经历
就好像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以色列在旷野的经历，
就好像我今天所读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
虽然有很多的曲折挑战，
虽然有很多的曲折和挑战，
很多是不尽如意的，
很多都不尽如意，
传福音又逼迫，
传福音受到逼迫，
要面对很多的苦难，
要面对很多的苦难，
但是神却一直陪伴着他，
但是神却一直陪伴着他，
而且不是跳着陪伴，
而且不是跳着来陪伴，
他说每一个小站手都跟他同在，
而是每一个小站都与他同在，
怪不得他跟神有这么好的关系，
怪不得他跟神有这么好的关系。
所以今天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旅程的时候，
所以今天当我们读到这段旅程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看到这是一个拯救的旅程，
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是一个拯救的旅程，
让我们常常记得神对我们的救恩，
我们要常常记得神对我们的救恩，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要感谢神，
这是神就是耶稣用他的生命宝血给我们带来的礼物，
这个是耶稣用他的宝血带给我们生命的礼物，
是神丰盛的慈爱，
是神丰盛的慈爱，
是他全能的恩典，
是他全能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
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辖制，
今天我们回到神的里面，
今天我们回到神里面，
与神和好了，
与神和好，
也将来我们可以跟神在一起，
将来也都能够跟神一起，
另外这一段旅程让我们记得，无论我们在今天人生什么光景里面，
这段旅程也都让我们记得，无论今天我在人生的什么光景里面，
都不要忘记有一位慈爱的神，他愿意来陪伴我们，
没忘记都有一位慈爱的神愿意陪伴着我们，
他会帮助我们去度过各样的难关，
他会帮助我们度过每一个的难关，
他也会带领我们去走前面的道路，
他也都会带领我们去走前面的道路，
无论你在哪里，
无论你在哪里，
神都与你同在，
神都与你同在，
另外他告诉我们记得我们不要靠自己，
他告诉我们记得不要靠自己，
你要求神来带领你前面的道路，
我们要求神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路，
我们需要常常的遵行神的话，
我们需要经常去遵守神的话，
我们要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我们跟神要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借着祷告，借着读经，
藉着祷告和读经，
天天可以跟神交流，
天天可以跟神去交流，
以致可以我们心意更新而改变，
以致我们可以心意更新而改变，
我们可以原来明白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他如何的带领，
你可以明白神是怎样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
愿神来祝福我们，
愿神祝福大家，
新的一年，
在新的一年里面，
让我们是一个新的开始，
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
是跟神一个美好关系的开始，
跟神有一个美好关系的开始，
也是一个满满祝福的旅程，
亦都是一个满满祝福的旅程，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借着话语，
多谢你借着话语，
好像一面镜子，
就好像一面镜子，
不断让我们看见过去以色列民如何的走这条旷野的路程，
不单止让我们看到过去以色列人怎样走这条旷野的路，
也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光景，
也看到我们今天的光景，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是的我们不配，
是啊我们不配，
如果我们靠自己，
如果我们是靠自己，
我们就是失败，
我们就是失败，
我也没有完美，
我们也都没有完美，
但是我们依靠你，
但是我们依靠你，
你为我们预备的就是那迦南美地，
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就是迦南美地，
就是那最好最完美之地，
就是那个最好最完美的地方，
就是你给我们的丰盛和祝福，
就是你给我们的丰盛和祝福，
愿主你帮助我们，
愿主帮助我们，
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让我们就在你面前立志，
让我们就在你的面前去立志，
我们愿意来跟随你，
我们愿意去跟随你，
我们愿意来遵行你的旨意，
我们愿意遵行你的旨意，
我们愿意来靠你得胜，
我们愿意靠着你得胜，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主，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阿们。好，那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今
早的，请一同站立，我们唱今早的回应诗，
回应诗歌，最知心。